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3月15号，星期五。我们这节目其实已经做到270几集哦，有一种，我最近啦，有一种觉得说呢，就是过了一年之后，常常会看到那个今天要录音的时候，想说，今天来做主题的时候，就会不小心的去想到去年差不多时间点的题目哈。我不知道其实从我第一年开始做节目，大概因为一开始日更嘛，然后呢日更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啦，反正就觉得先做30集再说哈。然后后来好啊，再做个100集看看哈。然后后来就不小心就做了一年了哈。所以做了一年之后呢，应该说第一年我一直担心的事情，到了一年之后的确是有一点点这个担心成瘾齁。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蛮好玩的，因为你知道做自媒体，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碰到了事情之后，你才会发现说，好像真的跟原本计划中的不太一样齁。所以今年呢，我自己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喜的话就是呢，很多题目去年做过了，今年可以来做点新的题目齁。因为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聊日本啊，日本毕竟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而且台湾人很喜欢来日本，你总是会觉得说有一些大家都会想听的题目你非聊不可，你不聊的话呢好像有一点对不起大家齁，但是你又会觉得有一些自己住在这边觉得比较好玩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然后又怕大家不想听齁。所以第一年啊，我基本上我还是尽可能的去分享一些比较大的事情齁，就是像这个趋势上的东西啦，或者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啦，旅游这个或者是当季的季节放假的日子之类的总之一年过去之后呢，就给了我一些新的想法，可以来做一些新的企划所以你应该会在今年啊大概四月五月你也会看到一些陆陆续续新的企划出来，我觉得这样会比较让节目好玩一点点嘛，一方面自己会有一种可以做新企划的感觉，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些原本就在跑的题目呢也可以让它出来。有的时候你知道我有的时候那个两三个礼拜啊，忽然觉得说已经好久没有做铁道专辑了，对，好久没有做了，我就赶快把那个想说来挑个几个车站，我就在电脑前面犹豫很久，觉得好久没做了，下一个到底要做哪里呢，就会觉得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吧，大概是这样。好，总之今天我要来开新专题了齁。这个专题呢也是我想了蛮久，一直在思考说要怎么规划怎么做这件事情。那这个 idea 呢其实是来自于去年啊，我好像有跟大家分享我在东京的一些算是周末的小旅行的心得哦。然后我分享一些日本的一些小店啊餐厅，好像大家也都蛮有兴趣的，我就觉得不如就来做这件事情好了哦。很多 YouTuber 呢来日本玩的时候都会把他在日本玩一天的企划把它拍出来，或者是说他可能去某一个小镇走走的时候就会很兴奋的想要介绍那边的东西给大家，但是因为你知道我就本身已经住在东京了，很多东西其实你很难有兴奋感， 我真的演不出来啦。你要我在新宿的街头走到一家拉面店，然后哇新的拉面店好兴奋，然后进去里面然后开箱哇超级好吃，好像有一点点困难哦。毕竟你看整个新宿我吃过的拉面店应该有个四五十家了吧，只要哪里有开一家新的，然后我那一天刚好心情好，我可能就会去吃一下哦。毕竟你知道拉面不能常吃啦，拉面我自己觉得以住在日本来讲的话哦，两个礼拜一次吧，最多一个礼拜一次，吃太多我觉得我要去洗肾，所以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一次，假设一个礼拜一次的话，其实一年也不过就吃50碗拉面而已耶，讲的好像很少哦，但其实很多哦。好 ，Anyway， 今天我要来开始跟大家试着做这一个企划哦。那当然这个企划呢，第一集嘛，那大家知道我每次开新企划的时候，一开始同样的企划我就会先密集的出现几次，然后接下来就会让它可能每个月一次或两次这样出现。好，我今天这个企划呢叫做一日东京，一日东京的企划。其实我平常在东京的生活啊，周一到周五因为工作蛮多的，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呢我都在工作啦，就是看着窗外然后在那边工作，然后工作处理之外有的时候晚上还要录音，然后录 podcast 啊之类的。但是周末的时候如果说状况好，就是外面不是我个人状况好啦，外面天气状况好的话，我通常都会想要安排一天出去走走齁。那安排一天出去走走以东京来讲当然就会有一些不同出去走走的方法。 一个当然就搭电车啦、哦、如果东京市区的话其实搭电车还是蛮方便的、哦、包括就是说你要往市区走、哦、有些观光客常常会去的地方我会尽量避开啦如果我要自己出去走走的话，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出去又全是观光客的话，你就会有一点点觉得阿杂感、哦、会出现、哦、以市区来讲，比方说你可以坐着电车，我自己、哦、有时候就会想说去饭田桥走走、哦、有时候想说去水道桥走走，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去神乐坂走走，反正周末嘛，你就是去走个一天之类的。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开车出去。那开车出去的状况当然就很多啦，我自己从东京开车出去两天一夜的地方的话，大家常听我在节目分享的大概就是河口湖、富士山，这个观光客常常去啦。那另外一个开车我很常去的其实是木根津、哦、木根津我也在节目跟大家分享过。那另外呢，就是开车可以到而且大自然我也很喜欢的其实是多摩地区啦，因为多摩川那边呢其实我觉得很舒服、欸、我每次只要往多摩川的深山走、哦、里面有一些小站旁边的咖啡厅我都觉得超级趣游的，但是很少看到台湾人，真的很少真的很少、哦、好，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在市区但是我会开车的通常就是带教授出去、哦、那这个没办法，带狗出去你还是得开车，应该这样讲啦，如果说我今天没有养一只狗的话，我在东京应该完全不会想开车吧，因为开车其实还是蛮麻烦的。好，总之呢就是我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在周末出去一天走东京的一些，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欸、算心情吗，或者是一些记录吧，我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今天呢我的第一次这个一日东京的系列 No.1 呢，我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代代木公园看河津音。其实代代木公园我非常常去，一个礼拜可能会去个一次，因为要带教授去跑步，就来聊一聊我的一日东京。代代木公园这个地方啊，在我还没有住在东京之前呢，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它是一个观光景点，应该这么讲吧。明治神宫很大啦，大家应该都知道明治神宫。那明治神宫呢其实有非常大的范围，你甚至有的时候呢你从地图上面看你不见得有办法分辨得出来明治神宫跟代代木公园中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但是其实呢他们两个是各自有各自的门，而且彼此之间不算是可以互通的，你通常是从明治神宫的某一个门出来之后再从另外一个门进入代代木公园，你比较不会说是在代代木公园里面走路走一走不小心就变成明治神宫应该是不至于哦。它这个规划其实我觉得还是规划的蛮好的，就是同样是一片地，然后你大家可以规划成两块，但是两边还是各走各的哦。那因为代代木公园的遛狗场啊，就是斗姑浪，在台湾呢通常我们会叫做狗公园。这个狗公园的位置啊其实是比较靠近在啊，要怎么讲那个位置呢，它有点像是在代代木八幡跟参宫桥这两个站的中间的位置，那边是代代木公园，就是可以遛狗，可以让狗在那边跑步的地方。那我通常的路线呢我都会开车开到那个代代木公园的斗姑浪，就是那个狗公园旁边的停车场，停下来之后呢就带他进去里面跑步，那跑完步之后就开车离开。但是这个状况呢在周末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的顺利啊，有时候真的不太顺利，因为你就停车场没有位置。代代木公园其实以东京来讲算是蛮市区的公园，所以每次去呢如果没有位置的话，它其实呢是不会让你在那边排队，你车子必须要往前走哦。所以我通常开车呢会从代代木料金所那一头然后就一路往南边开，然后开到代代木公园那边，然后发现停车场没得停的时候，我就好吧只好往前走。我上上礼拜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一天天气蛮好的，那我就觉得说去跑个步，当然不是我跑啦，狗跑狗跑，我在旁边就是这样看着它跑，就这样子有一种它舒服我就舒服，应该是这样吧。然后天气又很好，太阳又很大，所以当然我就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开过去，从北边一路往南开过去的时候，我大概就已经预期到说有蛮高的几率应该是不会有停车位的，那当然最后就没有。那没有停车位之后呢我就只好继续往前开，继续往前开之后啊大概就有几条路， 因为你知道从太太木公园的西侧那边的马路呢，一路往南开的时候，你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到了西门前然后再往前，其实就会到太太木公园站哦。那太太木公园站呢附近其实两旁啊都有路边停车，有的时候如果有路边停车可以停的话，我可能就会停下来，但你知道有时候运气也是没有那么好，你就只能够继续往前开。我那一天就是一直都找不到车，应该说一直找不到停车位啦，我最后就一路开到了 NHK 那边。 NHK 那边呢算是涩谷的比较，你如果从涩谷车站出来的话，你要沿着那个公园通一直往北边走，你就会到代奈木公园那边 NHK 那附近。那那边比较著名的呢大概就是青色洞窟吧，我不知道大家冬天有没有去看过青色洞窟，我前年有去，去年我就没去了啦。那这个青色洞窟呢的那一个位置呢，其实从涩谷公园走过去大概还要走到15到20分钟。我自己非常喜欢那一个区块，就是涩谷区公所跟 NHK 的那一区啊，因为涩谷区公所跟 NHK 的那一区呢，那边有非常多的咖啡厅，然后走起来也非常的舒服哦。然后再加上 NHK 的旁边其实种了两旁的银杏树哦，就会在那个地方，我觉得也蛮好的。好，那我那天我就开到了涩谷区公所那附近的停车场。我算是第一次停那边的停车场，因为我以前大部分如果去到代代木公园我不会到那边去啦，对，我大概从代代木公园的停车场停了就下车了嘛。那但是我这一次呢真的就是开到了涩谷区公所的停车场。一般来说啊，我通常如果到这一个附近，我不会开车去啦，我都会坐巴士去，因为蛮方便的。我坐巴士到那个涩谷区公所那附近，然后喝杯咖啡，有时候在那边工作一个下午都还蛮长的。结果那停车场一停下去，哇，有够大。那个涩谷区公所停车场大概可能跟台北市政府停车场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有非常多的入口，然后你进去之后都会到同一个停车场，然后你离开的时候呢，你还要再想一下我到底要从哪一个停车场离开，那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我就停好车之后呢，我就一路就是带着教授呢往北边走下去他的斗姑浪，我才发现哇，好大好大，好远好远。一路从涩谷区公所的停车场出来，然后呢你大概就会到代代木公园的最南端那边。那一天刚好有一个都道府县农产品展，所以旁边蛮热闹的，你就会看到很多各个都道府县的人在那边摆摊位。那一个区块呢本来就是平常会办活动的地方，像是呢一年一度的泰国祭，泰国祭呢我通常也都会在代代木公园的活动广场那边参加，哇，那个很热闹。我觉得日本最热闹的可能是泰国祭耶，我有一点点被吓到。我在东京，其实在去年大家应该听我节目知道说我做这个 JGC 到曼谷，其实去年去了三次。其实东京到曼谷的飞机很多，真的是蛮多的。你看那个泰国航空啊，一天就6班飞机，3班飞羽田，3班飞成田。然后全日空跟日航呢一天也有4班飞机，2班羽田，2班成田，所以等于加起来有几班啊，14班耶，这个量其实蛮大的哦。所以整个东京也非常多泰国菜，我也常吃泰国菜。然后东京那个比较大的跨国的祭典哦，就是应该就是这个泰国祭了哦，就在这个地方办。台湾祭通常会在上野公园办啦，不在这个区块。诶，台湾祭好像也有在代代木公园办过吗？有点忘了哦。好，总之我就跨过了这一个区块，然后就往北边走哦。然后代代木公园呢，反正就牵着它一路到它的狗公园，好远的距离啊！我一路走，大概走了应该有20分钟吧，因为我第一次车子停这么远的地方，真的停超级远。所以呢，我就带着它这样子一路就是往北边走，然后走到代代木公园的那个斗姑浪哦，就让它在那边跑步。当然，就是你知道狗有的时候它很想跑步的时候，真的是抓不住啊，就在里面就是。他带着我走，就一路走过去。代代木公园那一天其实天气蛮好的，而且教授跑步呢他很爱跑啦，反正通常他只要一放开牵绳之后就会是全场跑步跑最快的那一个，就一直绕圈圈一直绕圈圈一直绕圈圈，然后一直绕圈圈，有人 就会看到旁边的狗，就看到他在绕圈圈就很兴奋，就有时候就会追着他跑，反正就一群狗在那边跑。那一天其实还蛮多狗的，我发现还很多人会特地跑到代代木公园的那个狗公园旁边看狗，就是旁边围了一大圈人，就在看着里面的狗在那边跑来跑去，蛮神奇的一个行程。 因为在日暮公园这一个地方呢，基本上以日本来讲，以东京来讲啊，算是一个还蛮高级的住宅区。从代代木公园一直到代代木上园的这一块哦，应该是涩谷区里面房价数一数二高的，而且那边整个生活起来是蛮舒服的。因为代代木上园一直到代代木公园的这一段中间的那种，怎么讲呢？盖房子的方式哦，因为高级住宅区嘛，有钱人也特别多，它也算是小田原线沿线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站哦。因为代代木公园站其实是可以跟代代木八幡去做转车的，所以这边的狗呢，通常也蛮大的。我所谓的大的意思就是真的大哦，因为在东京你通常不会看到太大的狗哦。像我养的柴犬，我是从台湾开始养的，就是一般 size 的柴犬，大概13。它现在13、14公斤吧，但是这个重量呢，在日本已经算蛮大的柴犬，因为日本的柴犬绝大多数都还是以斗柴居多，所以如果是斗柴的话，大概才七八公斤，所以教授每次一出去，大家就想说，怎么有那么大的一只狗在哦？好了，大概是这样子哦，那就跟这边有钱的狗们稍微互动了一下之后，因为这边有钱的狗其实都是散步去的。那我们住在比较没有那么有钱的地方，然后要来代代木公园散步，那你就只能够想办法开车来哦。结束之后啊，我就看到这个狗公园后面有一整片的樱花，我就还蛮好奇的，就带着教授过去那边晃了一下哦。那边有一整片的合金樱啊，那这边的合金樱呢还蛮特别的，它应该是新种的哦。代代木公园它在，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很大的公园，又是一个社区公园，它不是一个观光景点。你如果要去描述它的话，它比较有点像是大安森林公园那样子的角色吧哦。就是附近的居民真的会去运用这个公园，在那边走走观光、看樱花、野餐、吃饭、跟朋友聊天、遛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公园哦。所以说，它所有的花的种植都是设计过的。那一块的合金樱呢，我有稍微查了一下，它现在好像前几年还没有围起来，但是今年就是整块都围起来了哦。所以你要拍合金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在花里面拍的，你必须要跟它隔一小段距离。这一段我好像之前有在节目跟大家稍微聊过哦，所以我就带着他去那边拍了一下合金，人非常多哦，我觉得还蛮好的耶。因为以合金樱来讲吧，东京呢，其实在前几年，应该说我在疫情之前啊，比较少听到有人特地来东京观光是看合金樱的，除非你特地去合金啦。你如果特地去合金看合金，那当然可以理解哦。但是大部分来东京看樱花，都还是以看燃脊吉野樱为主。但是去年哦，我跟平科稍微聊了一下这个樱花之后，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有稍微的改观了哦。我以前对于樱花都觉得它是白的，但是平科跟我讲说粉红色的樱花拍起来很美之后，我忽然觉得好像是欸，好像粉红色拍出来那个画面的那个颜色的感觉好像稍微更重一点哦。所以你大概会看到东京的市区在这几年种合金樱种的越来越多。那早开樱的话，当然日本桥那边很多啦，很多人都会特地去那边看哦。好 ，Anyway， 我们回到代代木公园，那我就带着教授去那边拍一下合金樱，它很难操控欸。应该说哈，因为旁边又有围着绳子，然后又有很多人在那边晃来晃去，所以要帮他拍照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哈。好，总之这个一个午后哈，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啦。先是车子停在很远的地方，然后大老远跨一整区散步到代代木公园旁边拍了合金樱之后呢，我就觉得又要走回去开车，不如就去喝杯咖啡吧哈，喝杯咖啡吧哈。那去喝杯咖啡的时候，我就想到上次大头来的时候，他有跟我介绍一家挪威的咖啡。我稍微查了一下，欸，还蛮红的欸。现在其实还蛮多观光客都会特地去那边喝这杯咖啡哦。这个可能我讲出来大家也都知道哦。这个夫根，那这夫人呢，他在代代木公园的旁边哦。我就一路从这一个斗姑浪，就是狗公园的地方，一路往南走，然后走到快到停车场的地方，往旁边走，就会看到这个 Foodlen， 这个 F-U-G-L-E-N 的咖啡厅。我第二次去，第一次去是大头带我去的，那第二次去我觉得跟第一次去的感觉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呢，这一天啊，其实观光客的数量稍微少一点点，那虽然说是周末，但是因为那一个时间点刚刚好就是有一点点空位，我比较没有排队，我就在外面呢喝了一杯咖啡，坐在那里。我觉得这种北欧的咖啡厅开在东京那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我所以不太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从你从那个咖啡厅的外面开始靠近它，你就可以感受到说这个咖啡厅其实 不太像是存在在东京的样子，但是其实在东京啊，很多这种欧风的东西都是这样，像在代官山，代官山有一些我还蛮喜欢的那种异国料理的餐厅，那种约会用的啦。那种约会用的餐厅呢，我觉得都弄得蛮好的，你有时候你真的会不会发现说，哦，原来说这个是一个日本人精心调配去引进一个国外的文化进来，然后在这里面有一点点东京但又有点欧洲。好，总之呢，这个夫人给我就是这种感觉哦。因为在代代木公园这一站的附近啊，这一区啊，本来你就会有一种欧风感，因为很多外国人住在这边嘛。那夫人呢，她是一个挪威的咖啡厅，在东京已经开了12年了。我查了一下12年，我也蛮惊讶的哦。我第一次这是第二次去哦。所以我就在外面还蛮多狗的，我就跟着一群，就狗跟狗打招呼，人跟人不打招呼。只有狗跟狗为了要打招呼的时候，人跟人只好勉为其难的稍微聊一下天，应该是这样子吧，就点了一杯咖啡。夫人的咖啡啊，我自己觉得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呢，这个精品咖啡，应该说这种专门卖咖啡的咖啡厅，那种咖啡豆喝出来的那种纯粹感啊，那听说它的豆子呢，其实都是从北欧直接烘豆烘好，再从欧斯陆运到东京来的。哇，这真的也是蛮不得了的。我就在那边，我后来在里面没有坐啊，我比较喜欢尽量坐外面的位置哦。这个可能我不太确定日本人通常没有那么喜欢坐在外面的位置，但是到了像曼谷的话，大家都很喜欢坐在外面。我觉得可能跟欧美人那种喜欢坐在户外的习惯有关吧，哦，应该是这样吧，哦，大概啦。好，我就在夫人那边就喝了一杯咖啡，然后教授就在外面，他也可以进去哦。那个餐厅呢，基本上咖啡厅的设计是狗也可以进去，然后也可以在外面，但是里面的空间真的不太大，所以在里面我觉得也是蛮拥挤的哦，就小小的一家店啦，可爱可爱的哦。买杯咖啡就走还可以，但是如果要坐在那边坐很久，可能也没有那么的舒服。我另外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咖啡厅，既然都聊到这里了，这个是我自己也蛮常去的哦。这个在 Little Nap 这家咖啡厅呢，其实也在代代木公园旁边，但是它在代代木公园站出来之后要往北边走哦，因为它的位置就是刚刚好在代代木公园离这个狗去跑步的地方旁边的停车场非常近的一家咖啡厅，叫做 Little Nap Coffee Stand 的，那这一家咖啡厅我就真的蛮常去的。那这家咖啡厅的感觉我觉得跟夫人又有点不太一样，它比较更日本感一点，那也是你可以坐在外面，然后它在窗边那边有做一个那个窗户，我觉得也蛮好的。所以不知道如果大家在这个季节来，尤其代代木公园哦，或许可以去看个燃脊吉野樱吧。我有跟大家分享过，你如果要看樱花看枫叶，你在代代木公园这种生活感很重的地方看，跟你去那种观光很多地方看还是不太一样的。喝完之后来喝杯咖啡，不管是 Little Nap Coffee Stand 或者是去这个台湾人已经很多的这个 Fugen， 我觉得应该都是相当不错的吧。好啦，这个是我的第一集的一日东京 EP1 哈，跟大家聊一聊我在东京的一天的小小的生活哦。这个之后我也会慢慢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啊。其实我还蛮常一天这样子去个哪里哈，去二子玉川晃个一天，去自由之丘晃个一天，我觉得都还蛮好玩的哈。那当然，这个我自己去那边晃个一天的那种走法，因为生活感嘛，可能又跟观光客的走法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好像也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好啦，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搜就到这边，喜欢这一集我别忘了下午新好评，也追踪我点出来一句，我们下周见咯，拜拜。